大家看央视春晚了吗？听说上面有很多 AI 元素，反正我是熬夜看了，就当是加班了。结果呢，果然是 AI 春晚。为什么中国 AI 公司都要在春节之前那么卷呢？
豆包豆包，这是个什么东东？
这是孙子，真孙子。
哎，
人家是个笑话。
我也是个笑话啊。
你确实是个笑话。
哎，
去年我们还在看机器人跳舞女秧歌，那今年呢，机器人就已经走上小品舞台了。宇树的功夫机器人啊，真的是很丝滑，难以想象这是一年时间机器人能够进步的速度，背后的技术团队一定在工程化上是下了大功夫。同时呢，在春晚开场的小品中啊，我们发现机器人已经可以跟演员搭戏，跟观众互动。你会发现经过2025年一年机器人的发展啊，具身智能大脑这次好像真的升级了。
十二生肖里哪个动物最招人烦？是鸡，因为机器人。
跟大家交个底啊，其实我在春节之前在北京正好有机会呢探访了让机器人登上春晚小品舞台的这家公司松岩动力。那签了保密协议之后呢，我们看到了春晚机器人的彩排，跟机器人们也有了互动，同时呢也跟创始人江哲元坐下来一起聊了聊春晚背后的故事和他对具身智能行业发展的思考。
硅谷101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松岩动力的创始人江哲元。我平时也经常听硅谷101的播客，春晚可能30年时间之内真正把机器人融入一个语言类节目，可能我们这是第一次，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失败概率都不行，对我们的硬件的可靠性要求非常非常非常高，甚至我自己都亲自上手改了很多代码，确保这个动作是一个百分百稳定的一个状态。就我们的仿生是完全一比一这个定制的蔡老师的一个形象，还是保留了我们原有的32个自由度的面部，但同时又做得非常非常的像真人。
你觉得现在到了 GPT-3 的时刻吗？
我觉得远没到，这差太远了。 huge amount of computation 肯定是具备的， huge amount of parameters 是能具备的，但 huge amount of data 这个是铁定不具备的。具身智能我回答10年以后什么样很容易，我回答现在是什么样很容易，但是回答1到10年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回答路径非常难。
正在松岩大厦前啊，很难想象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是98年的，今年还不满28岁，但是走进办公区你就能感受到这一定是年轻人做的一家公司，宠物友好，楼层之间还用滑梯连接着。
我每次去15楼全都走这儿，从来不走电梯。
江哲元就告诉我们，他自己希望公司给大家的氛围是轻松的，是像家一样的地方。但是呢，收到春晚的邀约之后，整个松岩团队可以说是进入了一种备战状态。
你最开始知道你们要上春晚的时候，你当时激动更多还是你紧张更多？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我肯定紧张更多。我知道春晚它是一个，它本质上是一个放大器，你发挥失败了，那就是放大你的所有的这些劣势啊。如果你发挥成功了，那你就一炮而红了。所以其实我那会儿更多是紧张，因为有点像高考之前的感觉。
那在节目的选择上面哈，就是你们选择比较是偏语言类的这样的一个节目来呈现，当时的考量是什么？为什么要选择偏语言类？
是我们是觉得之前其实春晚见过歌舞类的，见过各种动作类的，但是其实语言类的在机器人元素结合到语言类小品里边其实是不常见的啊。春晚可能30年时间之内真正把机器人融入一个语言类节目，可能我们这是第一次啊。我们希望能够在节目形式上有一个创新，让大给观众带来一些新的一些体验。
那其实我们知道春晚是不能出错的这样的一个场合，觉得你们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我觉得首先就是春晚它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放大器，然后它可能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失败概率都不行，所以那真的是对我们的硬件的可靠性要求非常非常非常高，这个确实是硬件的难。我觉得难的不难在能不能做极限动作，这都能做啊，但是难在可靠性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在节目中其实我们确实也会呈现一些极限动作，像空翻啊、侧手翻这些动作，这个几乎就是像机器人能实现的一些这个最高动态的一些动作了。要确保这些东西在直播的过程中不出错，这个是难上加难。第三点难在就是调度上，因为小品类节目它其实并不完全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节奏的一个节目，就是如果我们是音乐类的，可能表演类的节目它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音乐的节拍，能够一拍一拍卡死的，那么你所有的动作所有的在哪你都是定好的。小品类节目其实需要我们根据舞台的台口，然后去做出对应的这个机器人调度，就在舞台上怎么调度，从 A 点走到 B 点，然后包括怎么在合适的时间点做出合适的动作啊，这其实对我们也是调度上有一定挑战的。所以当时其实我们在公司也一比一复刻了一个春晚我们这个小品的主舞台的场景，地面上连一号厅的地板那个地砖我们都贴出来了，让我们的调度能够在基本上是一个分毫不差这样一个程度。
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筹备这个春晚的节目的？
我们具体筹备应该是从十月底正式开始。
筹备的过程你们都做了什么？
其实我们针对机器人本身，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优化改造。像我们每一款机器人其实都不是标准化产品上去的，像我们的这个后面这款，这是我们的 E 系列，就是我们的中尺寸的一个人形机器人 E 系列。我们其实不是拿 E 系列直接上的，而是我们做了一个改造，我们让它的头是一个能升降的啊，因为里边有一个台口是《奇人奇妙夜》那个天放，跟 E 系列的机器人要比升高。E 一这个机器人它能够脖子呜呜升得很高，然后就比天放还要高一截，做这么一个改造。然后包括我们对机器人的步态其实有了一些新的要求，我们要在既保证稳的情况下走出一个很拟人的一个步态啊，不然的话看着就是不太像真的啊。所以我们其实当时对步态做了很多调整，然后包括春晚其实它需要有一些定制化的一些动作，我们的需求就是我们要能稳定的空翻、侧手翻，甚至我自己都亲自上手改了很多代码，确保这个动作是一个百分百稳定的一个状态。确实我们在彩排中彩排了很多次，确实也没有出现过这个机器出问题摔跤这样的情况，这也是让我们自己觉得还比较欣慰的。包括我们的仿生，其实我们的仿生是完全一比一这个定制的蔡老师的一个形象啊。我们其实之前确实从来没有真的就是说实现过一比一复刻一个人的百分百完全仿真的一个形象。仿生在这次春晚中其实算是一个正式的第一次把这件事情给完成了。
在春晚的小品里啊，蔡明老师的角色是真人奶奶，仿生机器人扮演机器人奶奶，另外四台机器人扮演他的电子孙子。那台上呢是一个有趣有爱的家庭故事，而台下则是松眼动力的四条产品线。在小品当中啊，这个最小的孙子声音萌、反应快，和奶奶对话最多。那现实中啊，他叫小布米，布米，这是松眼动力最新推出来的万元以内消费级人形机器人。
最小这个布米，我们的产品定义，然后我们的价格带，其实最终都是服务于我们的应用场景的。布米这款，其实我们希望它能够就是进入到一些这个新的场景中去，比如像 C 端家庭啊，我们希望有娃家庭能够很多愿意买这个机器人啊。其实我觉得布米它作为进入家庭的一员，从产品定义上来讲，其实有一定学习机的属性的。它里边内置了像这个喜马拉雅少儿去给人讲故事，去给小朋友讲故事，然后内置了这个像编程猫的这样的一个图形化编程的一个可以教小朋友编程，它里边还有 Python 编程的接口，然后还可能我们未来会集成很多很多这种就是生态应用到里面去，然后能够实现一个就是在小孩寓教于乐这样的一个特点。这是我们希望能够下探到 C 端的。但我经常之前常说一句话，就是 Boomi 它是一脚踩在 C 端，一脚踩在 B 端的。其实对于一些这个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的一些教育机构啊，像 K-12 阶段的这些中小学，包括幼儿园，我们觉得这个产品也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啊。今天 AI 进校园 ，AI 进课堂，其实是一个大的趋势，就整个国家的所有的这些教育机构可能都在推进这件事情啊。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其实是跟 K-12 阶段教育这个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匹配度的，能够走进就是这些。中小学的课堂，我们觉得也是它的这个商业化的方向之一。
那我们这次呢，其实也在现场跟小布米进行了对话，让他给我们硅谷101的观众啊送上了马年祝福。布米，布米，
我在。
马年要到了，能不能给硅谷101的观众们送上新春祝福？
亲爱的硅谷101的观众朋友们，马年到了，布米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像千里马一样勇往直前。
此外呢，现场工作人员还用现在业界非常火的机器人洗车的问题啊，对他进行了测试，他也成功的通过了考验。
我要去洗车，距离洗车店800米，我应该开车去还是走路去啊？
哈哈，当然要开车去啊，不然怎么把车洗干净呢？
不过呢，对于小布米这样定位于 C 端场景的消费机器人来说，他们不只是要回答问题，还需要听懂口音，区别噪音，接受打断，甚至呢感受用户的情绪变化。这背后呢，从语音识别、语音合成到大模型理解、实时音视频流处理，再到 VLM， 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那么对于机器人企业来说啊，与 AI 云厂商合作是目前业界的一个标配。松眼动力和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在人机交互和算法研发层面合作，小布米的语音能力接入的就是豆包大模型和豆包 APP 同款的底座能力。 顺便说一句啊，火山引擎真的是这次马年春晚的幕后 AI 军师了。上春晚的机器人品牌啊，都是与火山引擎合作的。同时呢，今年春晚多个节目的视觉制作和技术支持背后也都是火山引擎。
你们跟火山的合作模式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现在主要是以这个交互的这样的一个大模型交互的这样一个形式在合作的。然后像火山，我们提供了从 ASR， 然后到后面 LM， 再到后面接的 Web Search， 到最后 TTS 去有语音播报出来，这个是一整套的这个目前我们在用的一套服务。
除了语音交互之外，布米机器人还借助火山 Agent Kit 企业级智能体平台搭建智能体能力，通过工具调用、记忆库、Skills 等，为布米提供动作级的联网互动、动作控制等功能。
如果只是春晚的这个语音的这个节目的话，其实小布米然后它只需要做一些语音交互就好，它可能这个本身的动作上不需要和语音去做一些更深程度的一些这个融合。对，但是我们和这个松岩的一些算法同学包括产品同学在做沟通的时候会发现，未来的这个布米的产品化的过程中其实需要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希望通过语音去控制一些调用一些比如说终端的一些 APP， 或者说需要通过语音去控制这个布米去做一些特定的动作。所以我们也在这个除了 AI 音视频互动的这个 AI for 硬件的一个解决方案之外，其实我们也叠加了一些 Agent Kit 相关的一些能力，然后帮助我们未来这个松岩的这个 Boomi 的这个产品能在更多的这个场景上有更大的这个可扩展性。
除了小布米之外呢，你们肯定还记得小品里面呢还有一个孙子是运动健将。现实中啊，他是被网友称为小孩哥的高动态人形机器人 N2。哦，不对，是两个孙子，就是一言不合就翻跟头的这两个。同时呢，去年在翼装机器人马拉松比赛中啊 ，N2 就拿到了亚军，是当时全场唯一无需人工牵引、完全自主奔跑的机器人。
然后我们来聊聊第二款产品，你想先说这个 N2 吗？
对，我从小往大说吧，先说 N2 吧。对， N2 是我们之前跑马拉松跑的那个亚军。我们 N2 这款产品其实定义之初，我们就希望它能够更多的进入一些运动控制类的这个研究领域。对，我们这款产品其实我们的性能特别特别棒，我们所有的最极限动作全都是 N2 完成的，像空翻、侧手翻，这春晚上其实大家看到的这个动作表现力最强的也是 N2， 就它能够完成特别特别高动态的一个动作。您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小体育生，纯粹是为了这个动力性能而去设计的一款机器人。
跑马拉松这件事情对机器人为什么难？
现在看已经不难了，在今年去年2025年大概年初那会儿，为什么难是在于当时机器人本体公司很少有能拿出一款足够稳定、足够可靠的硬件能够支撑它跑完这个马拉松。其实比如说可能我的机器跑个10公里，然后可能它就会挂掉，比如像电机里面卡死，或者可能某线束就脱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可能发生。因为机器人跑起来它是一个有点像你不断拿锤子砸一个东西，它跟地面每次迈步都是一次碰撞。我相信这个事儿也是困扰当时很多团队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要点，这是硬件问题可靠性。另外一个就是算法本身的稳定性，因为要跑20多公里，20多公里其实中间是会有大坑的。我们当时跑的时候确实中间地面上是有一些坑洼的，就你很难避免在这种中间遇到这些情况。那这种情况下你的机器人还不能摔，还要继续保持全速奔跑，这是有难度的。我觉得当时那个25年年初那个时间点，真的让一家机器人公司能拿出一个能完整跑下来全程的这个机器人，我觉得都很难。
在小品中啊，还有一个身高更高、脖子能伸缩的孙子，在现实中啊是松岩的 E 系列。他的能力重点不是极限动作，而是上下肢协同的任务执行。
中间是我们的 E 系列 ，E 系列比 N 系列高一些。我们基本上是以一个能够够着桌面上的东西的一个最小的尺寸来做的 E 系列这个机器人。我们希望它能够覆盖一些可能上下肢协同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工作。简单来讲就能上桌， N2 上不了桌的。 N2 其实无论从自由度来讲还是从这个身高构型来讲，
这个桌子可以，但是再高的饭桌就不行了。
对，其实 E 系列它是能够上桌的，然后我们希望它能够在桌上去完成一些偏简单操作类的任务。对，这是我们对一系列的一个构想。然后
但它的包括自由度，它能完成的任务其实跟 N2 差不多，是吗？
自由度会更多一些。像我们的手臂其实不仅有这个5自由度版本，还有7自由度的版本，然后我们还能够配0小手，腰部还有2个自由度，它的 workspace 会好很多。就 N2 它没有腰嘛，它其实你就只能靠腿去转身来去增加这个 workspace。然后E1它有腰，然后而且腰还有2自由度 ，workspace 大很多，自由度高很多。
那除了这些可爱的孙子们之外呢，这次小品中最有意思呢，也可以说是最大惊喜的彩蛋，应该就是这个1:1复刻了蔡明老师的仿生机器人了。那 那现在呢，做仿生类机器人其实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啊。要想仿得像真人，同时保持呢很高的自由度，以及看上去还要不恐怖，这在技术上需要去攻克很多的难题。
其实仿生机器人这个赛道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有一个 dilemma， 它是说一个机器人如果要做特别仿真的话，那么它就很难做到很高自由度，就里边自由度很难塞很多啊。但如果要做到很高自由度的话，很难很仿生，就很难很像某一个真人啊。这两个其实是一个 dilemma。 那我们其实在这一次真正做出一个突破，我们还是保留了我们原有的32个自由度的面部，这是一个超高自由度的面部，但同时又做得非常非常的像真人。所以其实在春晚上我们最终是能够看到它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去呈现的。
这中间有技术的什么突破吗，让你们能够打破这个 dilemma？
其实它本质上是一个结构设计的一个事情，结构这个事情是很，我觉得是很靠积累的。这其实也并不是说我们在这一短短的多少时间之内做出突破，而是我们的这个积累到今天，其实我们的这些经验、我们的 know how、我们的知识库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那我们就能够做出这么一个东西来。
只是说春晚只是一个你们 deadline，
对对对对，
更加给你们的压力，说必须要在之前给完成这件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
你刚才说仿生人嘛，其实现在市面上确实是不多。你觉得它的难点在哪里啊？就比如说它的口型啊、表情啊、拧人度上啊，比如说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个 dilemma， 同时呢，我们也经常说有个恐怖谷效应嘛，就是机器人如果它太像人，但是好像又有点奇怪的东西，其实如果真人看到它会觉得有一点可怕。对，就是你们怎么去平衡这个技术跟像人这件事情的？
那我就分三块说，第一个是这个硬件，第二个是软件算法，第三块是就是恐怖谷。我分三块说，第一块硬件方面的话，人的头是很小的，我说是一个异类啊，我是头比较大，但是就是确实像蔡老师头是很小的，然后包括大部分人的头其实是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空间啊，所以我们在早期的我们的机器人里面，为了放下足够多的电机，其实我们是有意的把这个头放大了，我们把头给放大到这个可能比真人大一些的一个，可能就把一个正常人头放大到我这么大，或者比我还大一点的一个程度，所以才能塞得下这么多电机以及传动结构。但是这次为的是春晚，其实我们真正做出的这个突破是，我们真的就把头做小了，因为蔡老师要跟这个仿生机器人同框的，我们不能说这个仿生机器人头比蔡老师大一圈，那就非常
就不像了，
很出戏了，对、嗯、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做到1:1的这样的一个尺寸以及仿真程度，这个事情是超级超级超级难的。对，怎么把这么多电机和传动结构合理的啊，能够自然的塞到这样，就是自然的意思就是说，当它动起来不能看着一看就很诡异，对，那就真的恐怖谷了。
对，
就怎么样自然的，然后还就是能够完美的把它塞到这样一个结构里面，这是我们其实这次做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对，另外其实在软件算法上面，这里边口型是很难的，就是人我们看一个人说话怎么看都不会觉得特别假，但只有一点会觉得假，就是你看他的口型和语音的对应，这容易看得特别假，
非常
我们这次其实也是在整个这个语音口型对应上做出一些突破啊。其实数字人里边语音和口型对应做的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怎么把数字人转化到一个真人的一个口型上面，这个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语音和口型在这个仿生人上同步，这个其实有两个基础，一个基础是你的硬件自由度足够多，因为你嘴上如果可能比如只有一张一合的自由度，你怎么着口型都对不上。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的算法足够的好啊，我们自研了一套从数字人映射到真的仿生人的这样的一个算法，把口型这个事情在这次春晚上给解决掉了。然后那第三块就是恐怖谷效应。首先我们要理解恐怖谷它是一个谷，就是似像非像的时候是最恐怖的啊，特别不像特别像都不恐怖，所以我们在仿生人这个上面一定要抓的就是特别特别像那一端啊。所以其实我们无论从这个面皮的化妆啊，从整个脸型的这个构建，包括整个动态来讲，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突破啊，甚至包括一些这个肢体语言，我们的仿生人是带胳膊的，胳膊上也是能动的，然后它包括肢体语言其实都是根据真人实际上录下来的一些这个动作，然后再去我们用了一些这个跟人形机器运控相关的一些算法，我们做了 motion retarget 到我们的那个仿生机器人上，才能够让到时候当时的动作显得很像真人，就脱离恐怖谷这样的一个效应。
那这一次呢，我们也专门去跟松叶动力的仿生机器人小诺进行了面对面的互动啊，测试了一下它的语音交互和面部自由度。
仿生人是人吗？
这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呢。在我看来啊，仿生人是一种新型的生命体。
仿生机器人听上去好像很遥远很科幻哈，但是实际上它目前已经开始了应用落地。比如说在机场、博物馆等一些娱乐导览和展厅接待的场景里啊，很多仿生机器人就已经开始扮演起了导游解说的角色。但显然要让仿生人真的像人，并且彻底摆脱恐怖谷效应，技术还是有很多值得进一步优化的空间的。 从语言交互到高动态运动，从家庭陪伴到任务执行，松岩动力的四条产品线啊，似乎已经勾勒出一个比较清晰的学生智能的轮廓了。那我们都知道春晚舞台呢是一个被精心设计的场景，虽然呢是不能出错的直播，但是呢有准备和彩排的时间，而真正复杂的是现实生活。如果机器人真的要走进家庭，面对的将不再是排练好的剧本，而是嘈杂的环境、模糊的指令、不可预测的变化。那么问题就是，面对真实的世界，机器人真的准备好了吗？
你们就一下布局了四个产品，也是四条不同的大家的需求的线嘛？当时为什么想要四款都做呢？因为我知道很多机器人，比如说他们是比如说工业为导向的，或者是比如说 Figure One X， 他们就是比较直接就是家庭为导向的。对，你们当时是啊，为什么想要一下布局四个不同的机器人去打不同的需求场景？
其实我们讲说预期非常好，因为预期它是可能多年以后能够真正进家庭，实现每家每户都有一块人形机器人啊，然后甚至这些机器人还有很多想象空间，这个是好的点。那不好的点是现状，就我们看未来都觉得很美好，看现在我们都觉得就是说 OK， 这个可能还是有些问题的，可能还是就是有一些需要琢磨的事情啊。我们今天看现状，就是人形机器人场景呈现小而散这样的一个状态。无论我们说工业还是家庭啊，今天都是无法完成短期的商业化落地的，无法实现短期商业化闭环的。工业现在大家都是 POC 啊， POC 阶段有没有后续几乎很难有啊，基本上都是没有后续的，就没有进入到批量化阶段的一个这样的案例存，几乎没有这样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案例存在。
Boston Dynamics 好像是在航代的那个，反正但是它每个都很贵就是了。
对，每个都很贵。另外其实我并不觉得就是这个问题只有 Boston Dynamics 能解决，或者我并不觉得这个场景是 用 Boston Dynamics 的机器人是一个 ROI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场景。我们经常需要问一个问题，像航代用 Boston Dynamics 的机器人啊，那到底是 Boston Dynamics 在帮航代，还是这个航代在帮 Boston Dynamics？ 这是一个很直击灵魂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航代完全可以选择就是一些工业机械臂，可以选择自动化设备来去完成一模一样的工作，还以更低的成本。
你觉得现在具身智能发展到哪一个阶段了？如果我们拿 LLM 的一个阶段来对比的话，你觉得现在到了 GPT-3 的时刻吗？
我觉得远没到，这差太远了。
嗯，
对，可能这个差的远，就可能我觉得甚至连 BERT 那个时刻都没有到。对对，就可能这个还是在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早期的一个阶段。AI 带来最大变化在于，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数据能够驱动科学，不一定知识，就是它里边知识非常简单。说实话，就是今天这些 deep learning 这些东西里边涉及到的这些知识，那真的就是可能我们在学校的时候经常听人说 AI 简单啊，简单在于里边知识简单，难的点在于数据。后来其实大家就发现有一个这个公式嘛 ，good performance 等于 huge amount of parameters， 然后 huge amount of computation 加 huge amount of data， 就是三个 huge 就能得到一个好的 performance。这是可能这个时代的一个公式。对，那在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事情的话，我们看具身智能里面，就是 huge amount of computation 肯定是具备的，有像火山这样的这个企业提供最牛的这个算力啊，算力基础我们觉得具备的。那今天我们的huge amount of parameters 这个事情，这个是能具备的，但到底具备的对不对，它缺乏验证啊。但 huge amount of data 这个事是铁定不具备的，
特别是机器人行业。
对对对，机器人行业是非常非常不具备的，就是具身智能里边太缺数据了，就是我们缺的数据，可能我们为什么说就是现在连可能连 BERT 那个时代都没有到，可能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就是上古时期，就是属于。但是我当时听到一个故事，讲说当年 Google 和 IBM 都在做叫 MT Machine Translation 啊，这个在今天看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当年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挑战，就 Machine Translation， 他们把英文和法文互译啊。当时 IBM 做的事情是，他请了一堆牛津词典的编辑，然后编辑了一堆特别精美的语料，完美一比一的这个翻译，可能你很难找到如此信达雅的翻译，然后做了一个很精巧的一个小数据集，来做这个 machine translation 的 model。对，然后当时 Google 的做法反其道而行，我不知道是不是用 Mechanical Turk 这样的这个方案啊，就但是反正当时他们就找了做了很多相对粗糙的翻译，但每个都是基本上可以理解是对的，对，但做了一个巨大的一个但很粗糙的数据集，然后最后我们发现 Google Translation 确实做的效果会更好啊。今天我觉得我们甚至还处在 IBM 那个时代，就可能数据集的这个规模可能还是太小了。今天数据大部分都是人手工采的，就是为了采而采的，就我们的数据都是为了采而产生，专门去采出来的。但我们看其他这些领域，像 LLM 这些领域，他们的这些 data都来自于互联网，就直接来自于之前已经存在的这些东西。
让我想到了之前比如说他们说那个 ChatGPT 一出来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 wow moment， 是因为它训练的数据是从 Reddit 上面来的，然后那个地方是说人们说脏话，然后人们 curse， 然后人们吵架那个是人应该说的话。
对对对对对，
而不是很书面的书啊电影啊里面那种说的非常书面的话。所以可能是不是机器人数据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模式去。
对，我其实认为是这样的。首先如果我们玩过遥操作机器人的话，发现还 不是特别好用。遥操机器人遥操作其实今天很难做的特别好用，很难实现像人一样就比较丝滑的一个就采集体验，就采集本身就是难的。当然今天我们就是这是可能是为数不多验证可用的一些数据了，但是我觉得一定需要新的模式。所以其实我觉得对这个行业未来预判，我觉得具身智能产业可能并不会说是一个线性的一个发展，然后它可能是个阶跃式的发展，就当某一个时间点到来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发现一种新的模式啊，无论是新的数据的模式还是新的一个采集的模式。如果一旦发现它能够快速的大量的批量化的 低成本的然后去完成多样化的数据的采集，一旦有人找到这样数据采集的模式以及与之配套的一套算法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这个产业的这个发展可能就是一瞬间可能就发生变化了。
这个模式是世界模型吗？
我觉得大概率不是吧。这个事儿我要讲清楚，可能它是有一点偏我自己的对它的理解是有一点偏哲学的一个理念的，就是我认为其实一个模型的 performance 它来自于数据能带来的这个信息的增量。我们学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其实讲有 model based 和 model free RL。对 ，model based RL 就是你先学一个 model， 然后在这个 model 里面去反复 train 你的这个 agent， 再去 agent 采更多数据，然后再 train 你的 model。这种方式一般来讲就是为了加速这个缩减的效率，但它不是我觉得不是一个解决本质问题的一个方式。但当然这个只是我自己的观点，这不一定对，或者可能大概率不如一些专家说的准。但这是我的观点，就是说world model 它的好坏取决于你 world model 喂进去的数据它的好坏，然后呢你最终 performance 其实取决于喂一个 world model 的数据。我其实没有太想通就是 world model 怎么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很多人他们现在用一些仿真来去做数据，但我这是我觉得不是特别 make sense 的。
但这英伟达他们是这样做的，就是他们有 digital twin 嘛，然后做很多的 simulation， 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 sim to real 的一个 gap 在。
对，其实这里边我觉得因为一个仿真一个 simulation 它其实统称为 simulation， 但它其实两件事儿，一个它分为两部分，一半叫 dynamics， 就是一半是 physics engine， 就是物理引擎。物理引擎讲的是里边物理是怎么回事，然后另外一个 renderer 渲染器讲的是就是怎么呈现，就是你的这个物理结果怎么呈现，就是无论是点云还是包括图像的形式呈现啊，这是两件事情啊。渲染器今天做的已经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就我个人觉得今天的渲染器包括一些结合 AI 的方式能做的超级真，无论从 RGB image 还是包括点云可能做的超级超级真，所以渲染器可能就不是本质问题。而真正本质问题在于 physics engine， 就是物理引擎。物理引擎如果我们不讲一些 AI based 的方法，就是我们讲传统方法，像什么 Range CUDA 那些算法，它仿真尤其对于接触力的仿真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准的，就超级不准确。运控的模型是能通过物理引擎训，是因为它的接触很简单，但如果说像这个 contact rich 的一些场景，像我们要拿杯子这些，其实用物理引擎训的话能训，但其实它是不准的，它一定是非常非常不精准的。这问题其实是个很难的问题，就是接触的建模，像汽车的碰撞分析是通过有限元分析做的，那个就又非常慢。接触建模本身它是不准的，这是一个科学难题，就 research level 的一个 problem， 就超级难。然后再加上就是有对软体流体的一些建模就更难了，就甚至还有什么非牛顿流体，就如果你要建模世界上所有东西超级超级难。甚至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像我要用这个仿真器仿一个西红柿炒鸡蛋的一个过程，首先它需要就去仿的就是鸡蛋黄怎么去跟鸡蛋液就从一个透明加黄色变成一个就是混合的一个黄色一个蛋液的一个过程，然后我还需要仿就是说我的鸡蛋怎么在高温下去从液态变成固态，然后包括还要仿就西红柿怎么在高温下就出水，然后哪些变成水蒸气，哪些变成就是西红柿这个汤留在那个锅里面，包括油进去怎么跟他们发生反应，这最后可能会到一个分子级别的模拟的一个程度，如果要真的要做这个 world model。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它是真的有点难，可能人并不需要懂鸡蛋它是怎么凝固，怎么从液态变成固态，蛋白质怎么变形，怎么折叠，人不需要懂这个事情就能够做好炒鸡蛋。但是如果要做世界模型让它仿得准的话，那可能真的还需要做这些工作，所以可能我觉得反而把问题变难了。
那么就像江哲元提到的，仿真数据呢不够真实，真机采集成本高昂，数据闭环难以建立，数据呢就是现在具身智能真正被卡脖子的地方。所以呢，如果没有新的数据采集与训练方式，具身智能可能就真的很难进入到家庭，而这也是目前整个行业正在共同加快攻克的地方。
确实整个具身行业现在普遍的共识是缺数据，那现在数据的来源可能有非常多样的，要么就是可能末端采集，要么就是真机遥操，要么就是一些互联网的数据或者第一人称视角的数据。火山引擎有一个叫做高质量数据集这样的一个产品，其实期望的是能把一些需要数据的需求方和有数据的供给方，然后能在这个平台里面去做一些撮合。对，就比如说如果有一家具身智能公司，它有真实的这个采集到的一些数据，除了它自己用之外呢，它可能也希望去售卖，或者是可以对外去提供给其他的一些具身的公司或者是一些模型的公司。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基于我们高质量数据集的这个产品，然后去做一些这个交易。
而在数据的标注处理方面，现在的 VLM 模型呢开始发挥出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不论是采集工厂还是说各种形式采集到的一些数据，现阶段可能更多大家采用的都是人工去标注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之前也和一些厂商沟通过，可能一个标注的同学可能每天大概8个小时的核心工作时间只能标注4到5个小时的这个真机采集的数据。其实我们发现这里面绝大多数的标注动作都是可以被VLM 模型去替代的，比如说一些简单的视频的 caption， 一些这个轨迹的一些观察，以及一些任务的总结，其实这个都是大语言模型非常擅长的。所以我们在和很多的这个矩阵公司在合作的过程中，其实已经把Seed 2.0 的这个版本的模型，已经把很多的 VLM 的能力去使用上了。我们也做了一些统计，就是如果使用 VLM 的能力去给人工标注去提升效率的话，大概可以提升70%到80%。
虽然数据瓶颈依然存在，现实场景依然复杂，但是矩阵智能似乎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实验室演示到登上春晚的小品舞台，行业呢正在从技术验证期开始进入到实际落地的应用探索期。那么未来3到5年，整个矩阵智能行业会呈现什么样的状态呢？
你觉得接下来3到5年的一个时间，这个产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所有的一切的现有的人形机器人场景，本质上都是因为大家相信这样一个预期。大家相信总有就是解决矩阵智能大问题的这样一个预期在。为什么欢代他想要帮助 Boston Dynamics 去在场景里面做一些落地，本质上都是因为相信这样一个就是未来可能机器人能够解决生产力的问题，然后才愿意让这些企业去在自己的场景里面做尝试。对于我来讲，就我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小而美，就是基于现有的场景，可落地的场景，在某一个特定场景中，然后成为场景中的80%市占率以上的一个龙头企业，这样我们会过得很舒服，然后我们会是一家小而美的公司。那但是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说我们去真的去挑战，就是最难的事情，我们可能挑战整个矩阵智能大问题，去让机器人进家干活啊，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既然选择在这样一个这个时代的洪流下去创业，那绝大部分创业者选择肯定还是第二种。我期待可能未来我们的企业能够成为一个，我们产品能够被所有人用起来，对，就我们产品走进所有人的家里面，就是很多人用我们，喜欢我们，这我觉得是我所期待看到的一件事情。这事可能是一个节奏上来讲会是一个不是那么快的一个节奏。
所以你还是非常长期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人。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本质上我的长期主义来源于就是短期和长期。我听过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矩阵智能我回答10年以后什么样很容易，我回答现在是什么样很容易，但是回答1到10年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回答路径非常难。就我的长期主义短期主义可能都是因为中间的路径其实今天没有人回答的好。
所以从当前来看，矩阵智能什么时候会迎来真正的应用爆发？3年、5年还是更久？或许呢，没有人能够真正给出一个非常确定的答案。但是呢，在这样的不确定性之中呢，也有一些方向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比如说在技术层面啊，当数据成为核心瓶颈，当模型需要持续的更新，那么机器人啊，就不再只是终端设备。云与矩阵智能的深度融合，正在成为加速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
你觉得机器人一定需要云吗？还是可能在未来当端模型足够强的时候，其实就不需要云了？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啊。首先结论是，我觉得矩阵的本体的机器人是一定需要云的。对，因为如果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模型都部署在端侧的话，其实这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端侧的成本会非常高，这个其实不太利于产品化的推广。
它的芯片的要求也会非常的高。
对，芯片的要求会很高。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在比如说有一些国产的算力也可以提供端侧的芯片，或者说英伟达的 Orin 或者 Soil 他们的芯片其实也都在批量的在一些矩阵的本体上，包括一些汽车上，然后有一些实际的一些落地。但是矩阵的这个领域我觉得不太一样的是，我们只需要把比如说最终端的运控模型，或者说 VLA 模型里面真正的 action 这一部分模型去布在端侧，然后这部分其实消耗的算力是比较少的。对，另外的话，我们无论是 VLA 还是世界模型，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分层的概念，就是它会有一个有一个快脑，有一个慢脑。然后慢脑的话，其实它的执行的频率是很低的，比如说它会 低于一赫兹或者一个一赫兹每秒一次的这种频率去执行，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很适合在和云端去做交互的。这样的话其实能达到一个我们只把最小的一个系统然后部署在这个具身的本体里面，而把一些更消耗算力的一些这个功能模块然后部署在云端，这样其实这样就可以以一个综合的成本来说这样是更优的。对，另外的话就是除了全身控制比如说 OLA 或者是运控模型之外，其实机器人的人机交互我觉得是一定要依赖于云端的。因为本身如果我们是一个面向 2C 的，然后它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语言交互的一个能力，它要有共情能力，它要有很高的智商，这个其实就需要依赖于这个模型能力是很强。但是模型能力现在其实如果要很强的话，不可避免它是需要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参数量级的，然后这个其实就是云端的 API 能很好的解决的一个点。
今天的具身智能公司呢，很难再单打独斗，硬件、运控、数据、模型、仿真、算力，那每个环节呢都足够复杂。也正因为如此呢，我们也正看到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具身智能公司专注机器人本体运控能力和场景落地，模型与云平台公司专注大模型训练、算力调度和数据体系建设。这种模式也许正是消费级机器人真正走向规模化的一条路径，不是一家企业完成所有的环节，而是在云与端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协同。今年的春晚舞台啊，它象征着机器人开始进入公共叙事，开始被放进家庭想象。未来的具身智能或许不会在一夜之间就爆发，但是从去年春晚到今年春晚的节目中，机器人所展现出来的技术进步啊，无论是小脑还是大脑上的进展都让人惊喜。当硬件与模型牵手，当云端与终端协同，行业的生态与基础设施也正在悄悄成型，而真正的变化往往就是从这种基础设施的完善开始发生。
在采访最后呢，松岩动力的创始人江哲元也给我们硅谷101的观众啊送上了一段新春祝福。
豆包，我现在在参加硅谷101，看这边有一堆人在拍我，然后我现在需要给观众送上一句新春祝福，能不能帮我想一句简短的然后又有一些巧思的新春祝福？
那就说祝大家新的一年里代码零 bug， 算力全拉满，钱包像训练模型的数据集一样越来越大，既贴合硅谷科技圈的日常，又把祝福藏在了大家熟悉的概念里。
好的，那我就听豆包的，祝大家马年 debug 快，钱包涨得快，谢谢大家。
那这呢是我们马年的第一支视频，在这里呢，我们硅谷101也祝大家新年快乐，马年如意，和喜欢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情，健康开心。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硅谷101。悄悄告诉大家，这也是我的本命年啊，希望是幸运的一年，我们也会努力的产出更多的好内容。那以上呢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们的留言、点赞和转发是支持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我是陈倩，我们就下期再见啦，拜。